中共北京西城区纪委近日决定对在微博上批评官媒姓党的红二代退休商人任志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而就在上个星期，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曾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表示，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愿意对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评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习近平的两多和三不为什么时隔一个星期就成了空话？任志强的批评是善意还是恶意？对任志强的处分究竟是从宽还是严惩？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进行热点快评。参加讨论的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张立凡先生，前不久我们还听说十日文革结束了，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到现在对任志强就进行了处分，这是不是秋后算账？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我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好像谈到，就是这个领导人对这个网络好像有一种放宽言论尺度的这个趋势，当时我就说我们需要听其言观其行，我们这个历史经验太多，我们这个受到的这种挫折太多，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判断，我就觉得领导可能这个由于十日文革的受挫，他以他的性格来讲，他绝不会这个就是甘心其愿。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看，就是前一段他不断的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各种各样的言论发表，另外他也在加固他的权力，比如担任什么这个军队的总指挥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体上来讲，他一定会卷土重来。那么这个我们上个星期的话题，其实话音刚落，现在就看到这个任志强这件事情，哎，已经以这种方式处理了。那么我想，这个听其言观其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已经看到结果了。所以这个也符合我们的历史经验，就是这个说和做可能有时候是两回事儿。当然这一次我觉得对任志强的处分应该说啊是比较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离这个开除出党可能也就是一步之遥了。那么这一步之遥也可能是考虑到他和王岐山的关系，或者还有这个整体上这个为了十九大的布局等等这些个考虑吧。所以我觉得这次呢也是一个杀一儆百的这么一个杀威棒，这个也是给我们大家看的。另外听说嘛，现在这个好像很多个部委联合要对网络进行整顿，所以现在看是这个从互联网上已经是一片肃杀之气，这个呢也不太奇怪。昨天我们还看到，就是有一个在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呢他强调了这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党校实际上变成一个宣传工具，变成一个喉舌或者洗脑的工具了。那么也不要求党校就是像以往那样进行什么理论探索，实际上就是党校进党。这个我觉得党校姓党这个说法其实是去年十二月就提出来，他本来应该是这个今年年初就是视察三大媒体提出这个党媒姓党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是本来是整个是一台戏，但是呢由于这个十日文革受挫呢这部分讲话去年十二月这个党校姓党的讲话也没有正式的发表，现在全文发表呢， 说明这个意识形态上实际上这个仍然是这个非常坚硬啊，没有任何这个松动的趋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所抱的幻想现在也可以告一段落了。谢谢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个星期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还有青年座谈会上提出了两多三不，也就是不揪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很多人当时都很兴奋，认为这是习近平松动对知识分子政策甚至松动对言论控制的这么一个信号。有的人甚至用什么松绑或者阳春这样的字来形容现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气氛。你认为任志强的这个处理的事件是不是对这种乐观的情绪可以说是让他可以终结了？你认为十日文革有没有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不可能。我的看法跟这个张旭生有一点不同，但是张旭生的看法确实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很多人对这个习近平已经非常失望，或者在这个体制的任何的这个变革已经失去了希望的一个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体制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的啊更新的能力，那么习近平啊是依靠这个体制来生存的啊，习近平的权力也来自于这个体制，习近平的权力的运作也需要这个体制，如果这个体制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的话，这一种反反复复，或者说这一种有一种开放性的理论，或者是一种开放性的空间，在后面被这个体制要吃掉，这是一点都不用怀疑的。但是我是觉得啊，他情况不至于这么绝望啊。虽然习近平在网络上的讲话，网络安全会议的讲话和在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个座谈会的讲话，在大家看起来并没有多少啊真正令人兴起的这个文明的兴起，因为他讲的这些话基本都是老毛讲过的啊，老毛这个抓辫子，这个抓人，这个他的理论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可信度的啊，也完全是一个独裁者的居高临下的一等啊这么一等态度。但是从整体来讲呢，就是说有几点我觉得还是值得这个关注的。第一点就是说啊，虽然这种极左的啊僵化的与人民和文明为敌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体制还没办法在短期之内改变，但是作为领导人都很清楚，现在中共所有的这个压力啊，所有遇到的这个挑战啊，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僵化，这个体制的与人民为敌，所以他们作为领导人个人来讲，其实还是啊，不仅仅是啊习近平啊，包括刘仁山或者是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人，其实他们在内心和自己的这个私下的这个啊思考或者是讨论中间非常清楚，这个体制是没有任何救药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人啊相信的啊，但是呢要改造起来要释放矛盾信息，我觉得一个是他们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准备，他们自己文化的准备，他们自己思想上的准备。最近我听一个王金山的这个讲话，那王金山被政治常委里面被认为是以看了几本书的，有那点思想问啊，有那点独立思考能力的，一看一下，你听了以后你非常吃惊。我们把那个他的讲话完整的整理出来了10000多字，你非常可怕。你这么一个人都是知识如此陈旧，这个价值观如此的混乱啊！看了这个电影啊，看了美国的电视剧，只怕误就以为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就是所以这个知识的准备不足啊，这个自己本身的对世界观的这个认识的不足，也决定了这个领导人他怎么有没有胆量，用一种什么方式来突破这个体制，确实是他们思考的一个难题啊。但是呢啊，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这个会议上的谈话和网络信息办的这个谈话，他确实是想释放出某一些这个合法的信息，因为不释放一个合法的信息，今天老百姓身边还有把老大妈在联合国唱这个社会主义好，身边还有一批糊涂蛋，对吧，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存在，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因为你的意识形态所僵化所造成的大家的一种变态的表现。 而不是真正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像张廷凡先生这样，像贺玉芳这样，像很多这样的啊，这个秦晖这样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在中国非常之多啊。那么这一批人啊，是中国真正的栋梁，是真正中国思想真正的一点支柱，那么他们才会对这个中国的政治产生真正有价值的这个影响。那这批人是不允许你啊啊成再来一次文革的，所以文革的这个社会基础，我认为在中国是不可能走下去的。那从体制外的角度来讲，我不觉得任志强这个事情，你留党察看，当然是有点重。但是站在体制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已经跟当时哈那么一点心慌慌的，好像要气势磅礴的要把这个任志强干掉的那种气氛没有了。还是一个比较轻的一种处分，所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我从体制的这个失望的角度来讲，我完全同意啊张廷凡先生的这个意见啊，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更新可能性，也没有任何改革希望的这么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只有彻底改掉、只有彻底抛弃才有希望。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讲，作为这个习近平来讲，我觉得在各等压力之下啊，在各等这个某一种事情的变化之下，它的转型转变是随时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啊。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是准备不足啊，如果他思考清楚了，真正发现自己在这个体制这样下去会完全被吃掉，他又怎么样呢？习近平那不就是九大啊、这个在连任一下，这个总书记二十大就下台了，对不对？他能够把这个体制巩固到什么程度啊？他现在是以文明为敌，以中国老百姓为敌，他下一步要按照这种方式，就必须整个全世界为敌，他再将会怎么样？他一定是孤立无援的。所以我觉得啊，这个领导人的啊，这个希望还不要完全绝望，但是这体制的绝望确实是真实的。
好的，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